话语，我想大家一碰到我第一个问题，都不是问说我好不好，大家的问题都是Gail 有没有来，月子有没有来。那对不起，这次只有我只有我一个人来。那我要再次的，我想说在任何其他的分享之前，还是要再次的谢谢大家。我知道你们一直长期的替我们家祷告，替Gail 的身体祷告，替我们的事工祷告，替岛上的事工祷告，替我们未来的事工祷告。那这个其实常常我跟 Gail 常常有的时候都会跟对方说，就是在现在有太多的人正在替我们祷告。那我想说一个生命的延续也是因为祷告所托住的那我记得我们上次来到这边是暑假的时候，那在我想这边很多人应该也是已经知道我们在巴布亚牛吉内亚的服事，但是我想在教会北美教会的流动还是这边我想还是在半年八个月九个月，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新的会友还不知道说这个光头的牧师到底是从哪边过来的。那我想还是容许我很快的介绍一下我们那边的服事。那之后我们就到我们今天的经文。那我们到巴布亚牛吉内亚是在南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面。那我这边有一个短短五分钟的短片，我想有的时候用短片的方式还是最快的能够来描述神在那边所做的事情。那你们等一下要看的是2013年，也就是教会诞生之后的一年，我们那边所做的一个纪录片。我们搬到那边的是一个原始的部落。那这边有一个很快的一个短短五分钟的短片。
Who, oh Lord, could save themselves? Their own soul could heal. A shame was deeper than the sea. Your grace is deeper still.
跟鸟那种。 selamat ngine jal jalila sogod sina kabajal ramaram tag Jesus lamut ngine jalila ila ila gor sina
这个是2013年教会诞生之后的那一年所做的纪录片。那现在已经是2019年了，我们去年的暑假来其实有放最近的一些的施工。其实我们宣教是在2017年超一年半前我们已经离开了岛上面。不是他们不是没有事做，而是你们刚刚看到那些第一代的基督徒在过去的六年中已经慢慢的成长，现在教会有五个长老在那边那我们宣教士在那边的工作本来就不应该是要永远留在那边，因为一个永远需要宣教士陪着他们的教会其实是一个其实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没有长大的教会。那当地的教会已经到一个成熟独立的时候，你们刚刚看到那我们宣教士在2012年教那三个月的福音课程去年教会就是岛上的基督徒又自己开始了，应该是第九次第十次，已经不需要我们宣教士，不需要我们宣教士在教的。那我们离开了之后岛上面的教会不是没有问题，不是没有跌倒，但是持续的继续的成长。那五个长老也是很同心的一直在牧养教会。那我们宣教士现在每年还是会再回去看他们我们是计划暑假我能够回去岛上面那但是现在的角色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现在回去教会是他们的我们只是回去做鼓励的工作。那所以也是要再次谢谢大家。我想在这边九的弟兄姐妹，你们从我们还在学习语言，我们连到岛上面一句话都不会讲的时候你们就开始替我们祷告，一直到我们传福音，一直到教会那边的弟兄姐妹被逼迫，教会有碰到不同的困难，一直到独立制，这个都是你们长期参与的但是我知道说这个月其实是我们所谓的宣教月。那刚刚我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在巴布亚纽几内亚的事工，我现在先要跟大家讲说大家可以先放松。我今天来这边不是要等一下不会有呼召，我不是要来找弟兄姐妹要跟我回去巴布亚纽几内亚，就是等一下不会有人我说有谁要献身自己去做宣教士的，这个是这个不是今天早上我们所要做的事情。那几个月前年就来跟我联络说要来山谷分享。那我当然知道说这个月是宣教的年月，但是那个时候心中的感动其实一直在想说，我们是不是在宣教年月的时候不要只是讲有谁要去有谁要去有谁要去，就是宣教的这个东西不是只是要不要去去哪里的一个东西，而是在宣教的背后有更多我们所需要去思考我们基督徒生命的 核心价值，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核心价值。那所以这一次，我前几个，上个月我就跟 Gail 说，我想要讲，当我们都变老了，我也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刚刚会有现实，就是当我们变老，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在祷告的，要来山谷分享什么事情的，什么信息的时候，其实在台湾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也会碰到山谷的弟兄姐妹经过台湾会跟我们讲你们的现况，当我们每次听到教会里面有谁生病了，有哪一个喜乐团契的长者归回主怀了，就是其实我们也常常的想念你们就是呀，这个是我们常常会在台湾听到你们的消息，我们也会替你们祷告，就是我们也知道你们一直也替我们家里祷告，所以当我们这个肢体里面有人受到不管是生病或者是绝对不是只有我们家在面对病痛，那我觉得说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这个主日或许不应该是要讲谁要举手去递给谁要当做那一粒麦子在宣教上面的回应，而是当我们这个家庭我们这个肢体当我们变老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有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心智来回应神，圣经上在我们的现状能够有什么样的鼓励我们如果我想今年的，我想现在才二月嘛，对不对我虽然不知道今年有谁站在这个讲台上面，但是我相信通常我应该是今年站在这个讲台上面最年轻的传道人就看到这个上面这个题目，当我们都变老了，跟我现在才44岁而已，好像我不应该再讲这个应该是一个都是白头发的，然后拿着拐杖上来的一个传道人来这边讲。当我们都变老了，我们要怎么去面对？但是我想你们也知道我们家所经历的，在2011年月池那个时候，癌症。已经第三期了，那在2年前我们发现它的扩散，就是如果你们家有养狗的话，你们就会知道，好像一个狗的一岁其实是你要乘以6还是乘以7嘛，就是一个狗一只10岁的狗，其实如果我们算成人的岁的话应该是70岁有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生命是要用狗年来算的，就是神让我们家所经历的事情真的是好像不是一个真的是好像有时候觉得是要用狗年来算的但是也是因为这样子我觉得说我们要来一起思考说，当我们都变老的时候这个好像是有一点沉重的主题，但是如果我们是有永生盼望的基督徒，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在神的话语里面有很清楚的，当我们变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与主同行，更亲密，而且是更有目标的来活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所以不管在这边是长者或者是在这边的年轻人，我想我们的身边都有，甚至是生病都有在变老的父母，甚至是有要进入退休的退休年纪的父母，或者是你们自己要进入退休，就是不管我们这会堂里面的年纪是怎么样，我们都比昨天更老，不是吗？就是我们都是在继续变老的人，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如何去面对。我想在诗篇39篇这边这个或许是我们也很熟悉的，由我来念。这边说，耶和华，求你使我知道我的结局，我的寿数有多少，使我知道我生命多么短促。第5节，你使我的日子窄如手掌，我的一生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站得最稳的时候也只不过是一口气，世人来来往往只是幻影，他们忙乱也是虚空，积聚财物却不知道谁要来收取。主啊，我还在等候什么呢？我的指望 在乎你。我想这个在我们这个经文其实形容我们生命中很多不同的时候，如果我们回想我们家没有这个标签是一个有癌症病人的家庭，当你们想到年轻的时候是没有身体状况的时候，好像是我们生命中我们站得最稳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像我们是无忧无虑的啊，但是在这个经文上面其实说什么，我们的生命好像窄的只是像我们的手掌一样啊，我们的生命，我想在雅各书就是我们人的生命好像是云雾一样，一下就没有了啊。摩西也在诗篇上面讲过，这是摩西少数讲的诗篇，主啊，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来数算我们的日子，好叫怎么样，好叫我们能够得智慧的心。数算日子的人，我们如果能够数算我们的日子，这个是智慧的心。那所以今天的题目，当我们都变老了，我要再次说，这个不是特别为喜乐团契来准备的啊，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开始思考，我们都要开始思考，当我们变老的时候，我们生命中最核心的价值观才会慢慢的浮现出来，不是吗？当我们生病，当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受到了挤压，我们最深处的心里面最深处的价值观才会慢慢的浮现出来，让神来修正。那也就是在宣教的回应上面，也绝对不是只是一个情感的说我要去我要去我要去，而是我们生命中最核心的价值观跟神的价值观走在一起的时候，那宣教是很自然的回应。那当我们讲到一个人的生命最后的时候，我想我在新约里面很自然的我们就到使徒保罗的生命里面啊，我们也都知道说哥林多后书应该是他在新约里面写的最后的一本书，在那是哥林多后不、对不起提摩太后书的最后一章，这也是保罗在甚至是他的人生，他知道他要结束了，他在这个时候写的时候，他是在监牢里面啊，他很清楚的知道说他的生命要做一个已经到了一个结束，那他不只是变老，不只是他身体变老，而是他的生命的光景已经变到 OK， 他不只是年纪上，而且他生命上已经有危险了，好吧？我们这周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好吧？我们一起来念第四章第六节到第八节。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要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显示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在第六节这边形容的保罗那个时候今生的情况，保罗那个时候是被关，他那个时候他知道他的生命已经要结束了，他已经不是在那个大马色路上碰到主耶稣的年轻人，他知道他的生命已经老了，他知道他的生命要结束了，所以在第六节他很清楚的讲什么，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他这边在讲说他要被交奠，他其实是在用旧约犹太人献祭的时候的一个形容词，在民数记你会看到，当以色列人要献祭的时候，他们会拿一个公羊犊或者是拿一个动物，然后之后会拿一些的面粉，然后把它放在那边，然后之后他们会把油倒在上面，然后在献祭到最后不是要烧掉吗？对不对？在烧掉之前，这最后一个仪式上，他们会把差不多2公升的酒倒在这些献祭的上面，那倒了这个东西就表示要结束了，这个献祭现在要烧掉了，那也就是就那这个动作，这个被浇奠的这个动作，就是在形容 OK 这个献祭的这个献，我们要烧掉，要结束，要献给神了。那保罗说，我的生命就像这个浇奠的这个要倒下去的东西，我的生命已经 现在被浇奠，我要离开，我要离开这个世界上。我想这个他在写这一节的时候绝对是让我们有不舒服的感觉，不是吗？这不是一个很轻松的经文，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沉重的经文。我们再次被提醒说，你的生命有限，我的生命有限。如果我们在想 回想我们的童年，就是 小孩子的时候会有一段时间我们从来不会认为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在这就是 我们的童年的时候，我们总有一段时间我们认为好像这个生命会是永永远远的，什么是死亡，什么是结束，什么是短暂，就是在那童年的有一段的时间是我们不会去想的。但是保罗这边看到这样的经文，我们被提醒，原来我们的生命原来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当我们所爱的人生病，当我们的人生碰到苦难，我现在不只是在讲甚至不只在讲身体上的苦难，当我们的生命碰到苦难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感觉我们的生命就像一杯水，一个被浇奠的剂倒下去这样的感觉其实是很不舒服的其实在上个星期天Gil 的身体就是他突然两天的时间他就癫痫，他就没有办法走路，他就必须躺在床上这个是过去三个月已经发生两次的时候。我记得他那时候他躺在床上，他特别还跟我说，你一定要去你不要因为这样子就不去山谷，你就是要去，我没有关系他躺在那边的时候，就是他只要他没有不舒服，但是只是要一站起来的话，他就会昏昏的。那这个其实或许是一个小小的病，这个并不是一个很大的病，但是在一个有癌症的家庭里面，好像一有这样的情形，不管是小小的病，我想这边一定有很多人，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有小小的病我们没有办法只把它当作是一个感冒，我们马上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脑转移，这个是不是有别的，有就是哪边不舒服， OK， 是不是癌症细胞又转移。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总是会被提醒说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有的时候每天早上起来就真的不知道说神是不是就拣选了这一天要让我们的生命再次的改变翻转，要去处理不一样的事情。那我想保罗现在写到第六节的时候，他也很清楚的知道说，我每天早上起来，我不知道我的生命那最后一滴水是不是就要浇奠下去。那我要再次说，我们家绝对不是唯一在经历这样事情的在这个会堂里面，我想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人我们的身体上面，我们所爱的人的身体上面都会有病痛。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明天早上起来是不是就是那一天我们的生命又要再面对很大很大的改变。所以保罗在这边所讲的，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这个是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体验，都能够经历的事，都会经历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跳到第八节第六节在讲保罗今生的情况，但是第八节保罗说什么？他在讲说他永生的确据。从此以后，保罗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在第六节的时候，保罗在形容他今生的状况，那个时候他在监牢里面他的状况，他第六节最后是写什么？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不是吗？但是在第八节他开始是说什么？从此以后一个属于这个世界上的人，这两个句子是不应该放在一起的。 不是吗？一个人当他说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他下一句话不会说是从此以后，从此以后的意思是我的生命还会永永远远继续的下去，这两个句子是不应该放在一起的。我离世的时候到了跟从此以后，因为我离世的时候到了，当一个人讲了这个话 的时候，就好像一本书他把这个书已经结束了，最后那一句的那个句点已经写下来，写完了之后就没有从此以后了。但是保罗在第四章第八节的时候，他很清楚说，从此以后我有公义的冠冕在等着我们。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不一样，也是因为这样，只有基督徒能够把这两个句子放在一起。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但是从此以后，我们是有盼望的人，我们是有盼望的人。保罗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啊，我想你们也都知道保罗的历史。保罗以前是什么？是迫害教会的，是敌基督的。保罗甚至自己形容什么？他说，我是最大，全部的罪人中，什么？我是最大的罪人。我是一个最大的罪人。他清楚的知道，在他信主之前，他犯的那些的错误。但是保罗在这边说什么？我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一个最大的罪人，他最后永生的盼望是那公义的冠冕。保罗说他是罪人，是最大的罪人，但是为什么他能够这边说他有公义的冠冕？这边他继续说，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按着公义审判的主那一天要给他的。而且这个公义的冠冕不只是保罗的盼望，也是你的盼望，也是我的盼望，也是所有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的盼望跟确据。保罗说，这如果神照公义审判来审判保罗的话，保罗自己的行为有没有办法有一天站在上帝的面前说，神啊，我虽然以前做了那么多的坏事，但是现在你看我的服事，你看我的这个，所以因为我做的行为，因为我做的事情，所以你要让我进天堂，你要把这公义的冠冕给我。保罗没有办法这样子讲。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在那公义的神的面前说，主啊，你看我服事你多久，主啊，你看我到巴布亚牛几内啊宣教了多久，主啊，你看我在教会里面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事情。有一天我们站在那公义的神的面前，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行为，我们没有办法用守律法来跟神说，神啊，因为我做了那么那么那么多的好事，那我做的好事比坏事还多，那只要我做的比较好，那坏事比较少，那我就应该进去天堂。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子跟神说。那但是为什么这公义的神看到保罗可以说，我会把这公义的冠冕给你呢？为什么我这公义的神看到你的生命，看到我的生命，有一天会说我会把公义的冠冕给你呢？因为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所谓的公义不是我们的公义，不是我 Wayne 的公义，不是 Gail 的公义，不是你的公义。有一天我们站在主耶稣的面，我们站在神的面前，神说，我为什么要让你来天堂？我为什么要把这个公义的冠冕赐给你？我们没有别的答案，我们只能说，主啊，我的生命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献给你的，但是主耶稣基督替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也因为这样子，他的公义变成了我的公义，也因为这样子，我就拿到了那公义的冠冕。我想我们在神学里面常常会听到什么？因信称义。这个其实就是福音的最本质，因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而称义。但是这个义不是我们自己的公义，而是主，因为我们相信，所以主耶稣基督的公义就在我们的身上。也因为这样子，在有一天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上，我们跟神说，神啊， 我是个罪人，但是我的信心放在主耶稣身上，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就有那公义的冠冕，我们就有那公义的冠冕。所以很清楚的，在这边，保罗，这边是罗马书，这边讲，因一次的过犯，所有人都被定罪。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不公平，对不对？因为亚当夏娃犯了罪，为什么我们都变了罪人？但是一样的，因一次的义行，所有人都被称义得生命了。这也就是因信称义的福音的最本质。所以在第六节，保罗形容了他在今生的状况。在第八节，保罗说了他永生的确据。但是在第七节，其实夹在这两个中间的，其实也就是我们基督徒现在每一天所要经历的事情，所要 我们要跟随耶稣的责，我们跟随耶稣每天要做的事情。保罗说，这边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我想一个，如果我们的生命需要结束，如果有一天我们的生命需要结束的时候，需要一个总结，我在圣经里面找不到有一节比这个更美的能够形容一个人的生命。如果有一天我闭上了眼睛，如果这个经节可以放在我的生命的话，这个我想是我们每个人心中所求的啊。该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刚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我剩下来的只有那公义冠冕的应许，我很清楚的我会拿到。那所以保罗这边有说，他打的仗，他跑的路，他守的道。保罗的仗是什么？保罗到底他在打什么样的战？因为保罗我们知道说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使徒，他不是他的职业不是一个军人，所以他讲的战不是一个我们所谓真正军人去打的仗。那我们打的仗也不是那所谓军人在打的仗，但是保罗在打什么仗？保罗这边讲说，现在他这在使徒行传20章，他跟以弗所的长老们最后所讲的话，他说：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和患难等待我。那最后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想在最后这边，保罗很清楚地讲，他的生命最后的目的是什么？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从主耶稣那边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所以保罗不是说吃饭或者是生活他不是说我不在乎吃饭，我不在乎明天的生活，但是他的生命中是有什么？是有前后顺序前后顺序的分别的。他说我的生命最终的目标是要完成神所交付我的事情。我还是要吃饭，我还是要生活，我还是要做其他的事情，但是这个东西是有什么？是有先后之分的。我们不要看到这样的经文好像觉得说这个是保罗那种很特别的人他所能够所讲话，而我们的生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管其他的事情。其实不是的，我们生命中所打的仗最重要的，难道不就是我们要完成神所交付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或者是我们说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命定是什么？神在我们生命中命定是什么？一个这几年我跟Gail 常常在讨论的事情是，当两年前快两年前他癌症扩散了之后，在跟不同的人谈话，有些是非基督徒，有些是家人，好像有些人对我们的期待是 是战胜癌症现在成为我们人生的最终目标。我想在家里，你们如果说有人有一样的病状的话，就是你们可能会了解我的我现在所形容，就是对有些人来讲，因为现在生病，好像我们现在的人生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战胜癌症。我们希不希望他能够月子能够被痊愈？我们非常的希望，我们也去了医治大会，我们医生要我们做的事情也要做，然后大家要我们吃的东西我们也都吃，就是我们该做的都做了。但是我在圣经上面怎么翻我找不到我还是找不到延长我们地上的生命是我们基督徒的最终目标，不是吗？我们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讲说延长我们在地上的生命是我们最终的目标。在哥林多前书保罗说，我们吃跟喝我们都要什么？连吃跟喝我们都要，因为是要荣耀主来做了，那更何况是我们生病。所以一个人的生病，就是我们延长我们地上的生命重不重要？很重要，但是是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保罗这边也讲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保罗完全不是说我们每个人现在就跑去殉道，只是说当我们在排名重要事情的时候，延长我们地上生命绝对不是最重要的事情。这不是我们所要打的仗。我们不要忘记，当耶稣在新约里面他所医治的每一个人，到最后是不是也都去世了？所以我们求不求医治？我们求医治，但是同时的我们也要知道说，我身体的健康绝对不是我们要打最大的战。我们这边看到保罗所打的战是，他每天在想说，我要怎么样活出神所交付给我的命定。他所烦恼的是这个。OK， 这是保罗的战，但是我们现在要来思考一下，那如果保罗打的战是这样子，那你跟我所打的战是什么？你打的战是什么？那有的时候我们如果诚实回答的话，我们打的战难道不就是那些我们每天所去烦的，我们所去担心的，我们所去把我们的心怀意念放在那些上面的？所以我要邀请大家诚实的来检验我们自己的生命。你24小时的时候，你所烦恼的是什么？你在为什么事情辛苦？你在你的心怀意念是放在什么事情上面？你这边有孩子的家长当你看到你孩子慢慢的成长，你最担心的是什么？是他属灵的光景，还是他以后要去的学校？这个两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到了最后是我们必须要有先后顺序的你所重视的是什么？你心里面所担心，你在你的心里面最深处的时候，你心里面打的战，你打的战是什么如果我相信，如果我们诚实的检验自己的心怀意念的时候我想我们可以说，我们多时候我们打的战是都是属于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不是吗？真的是这样子。但是耶稣不是也讲过？耶稣也讲过说，我们不要忧虑要吃什么，要喝什么，要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都是知道。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我的父亲是是牙医，那他是基督徒，他前一阵子才他已经快要到退休的年纪了，我是传道人，我的弟弟也是传道人，我的妹妹是宣教师，那这个对我的父亲来说。其他的人会看到我的父母亲跟他们说，你们是怎么样教孩子的 让三个孩子都走上服侍神的道。但是你诚实问我的父亲的话，这个是他一生最最最深最深的痛。哪一个父亲不想要有孩子能够去继承他所做的事情？我看到我爸爸那小小的牙医的诊所，可能在三年五年之内，有一天我们就要把灯关掉，就停止了。那这个也是我爸爸所知道的。那前一阵子，我在跟他讨论他退休的一些的规划的时候，他一想到说我们三个弟兄兄弟姐妹都没有一个去做他一辈子所做的事情的时候，他眼泪就流下来。这是他一直在打的战，一直在打的战。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去了解的，我们可以去了解的。那我想说，你们对我刚刚有说，你们当你们看到你们的孩子的时候，你们刚刚看到你们孩子的时候，刚刚我们所唱的歌，那一粒麦子，一粒麦子，我们要得着这个世界，还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让神去使用？我们失去了生命，而怎么样？而得着了生命。那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到底在打什么？我们的心里面都有挣扎，这不是很容易的跟神说，神啊，你就把我的孩子拿走，要去非洲做宣教士，要去巴布亚纽几内亚做宣教士，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但是我想说，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能不能够承认，我们应该要去打一个美好的战，而且要把这个战放在神的手上，说神啊，你来帮助我，你来帮助我打赢这个圣战。打一个美好的战，能够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把最好的东西，我们把最好的东西传给我们的孩子。诗篇三十七篇，我们华人有一句话，说什么富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我们现在想要把最好世界上的东西留给我们的孩子，但是富不过三代有这样的成语，也是真的是有它有它的真实性。但是圣经怎么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一人背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你有的时候我们需要选择，我们是要把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留给我们的孩子，还是我们教我们的孩子走那一人的路？有的时候这个是我们在打的战，这是我们在打的战。再来是我们跑那当跑的路，对不起，已经到12:15了，我们今天可能开，对不起，就是肚子饿的可能要再忍一下。我们当跑的路，我想保罗说他把他的路跑完了。那这边亚伯拉罕这边在讲说，如果我们在想说一个人的路，一个人在跑的路，跑的路一定要有一个终点，不是吗？我们没有一个人说你在跑，然后我们问他说你往哪里跑？那个我不知道，我只是在跑而已，不会嘛？对，我们每个人跑的路都一定要有他的终点，都一定要有他的目的地。那在亚伯拉罕这边讲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位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第九节，他因着信就在那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膨胀，与那同盟一个根基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这边有讲说，亚伯拉罕他在开始他的路的时候，他其实不知道他要往哪里去，所以他在那边是，他在不同的地方，他是以什么？我是做客的，我是做客的这个身份来。但是在希伯来书，在下面一点点，第13到16节，不只是亚伯拉罕，而且形容希伯来书第11章的这些人，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写，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他们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但是从远方望见，并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是世上的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 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是可以有回去的机会。第十六节，但是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给他们准备了一座城。OK， 这些人他们的路的目的地是什么？是地上的地方吗？不是吗？是什么？是天上的，是天上的城。这些人虽然离开了，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边放了那么多的人，这些的人他们走出去的时候，他们的心是要往天堂，天上是神所准备那天上的家。那也这个也就是我们的身份。保罗所跑的路不是往这个地上的地方跑，而是我要往天上的城，我要往天家来跑。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身份。但是那我们在跑的路是什么？我想我们在这边这个会堂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是移民，不是吗？我们或许有第二代，或许有些是在这边出生，但是我们最深的价值观跟我们的自我的定位是不是都是移民？我不是，我生出来的时候跟美国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生出来的时候，你们或许也跟美国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最里面的定位身份是移民。我在北美很多的华人教会在讲宣教，但是在北美的教会非常非常的难讲宣教。为什么？因为移民，我在北美的华人教会不都是移民吗？对不对？移民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离开了我们的本族本家，我们现在搬到美国。一个移民的身份、移民的目的、移民的价值观，就是我们离开了以前的地方，到了这边，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在这边落地生根。我们移民的身份就是我们要在这边，我们第一代辛苦一点没有关系，我们要确定我们的第二代、我们的第三代能够在这边过好的日子。这个就是移民的身份。所以在一个移民的团体、移民的教会里面宣教说，你们要去，你跟一群移民说，我好不容易才到美国，我好不容易我的孩子才上了好的学校，我好不容易我的孩子才到了美国的公司，开始有一个好的作为，现在圣经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是非常，这是直接抵触的价值观，不是吗？所以我一直说，在北美为什么现在 我昨天晚上有分享，为什么现在华人里面送出去，就是是中国的正在被逼迫的教会送出最多的宣教士，而我们华人的在美国华人的教会，我们有那么多的资源，有那么多的奉献，有那么安全的地方，我们送出去的宣教士是非常非常的少，因为我们还在怎么样，在我们在移民这个身份，我们还是抓着不放。但是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们是天上的，保罗有说过说我们是天上的子民，对不对？我们的护照不是美国的护照，不是中国的护照，不是台湾的护照，我们的护照是天国的护照。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去处理的，我们最深的价值观。你是用移民的价值观来过日子，还是你是用天国的子民的身份来过日子？这两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妥协的。最后很快的，守那所信的道。有的时候我们听到保罗说，我最后我守住了我所信的道，有时候好像是只要我继续的留在教会就没有关系了，只要我继续的留在教会就没有关系了，好像只要继续来教会聚会，那我就把这个道守住了。但是很清楚的就是雅各书也说，我们不是要单单听到的，我们是也是要把怎么样，我们要行道的。那所以当我们老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守住那我们所该信的道。对不起，再给我五分钟的时间。 我其实很少在教会、分享这个、当我们到巴布亚牛几内亚的时候、我心中最大的恐惧，我心中最大最大的恐惧、其实不是我们生命的安全。我们在那边会得疟疾，我们那150公里的海上、其实有太多太多次我想要忘记那个传承，就是我的孩子还会做噩梦，现在还会做噩梦，有几次真的是就是，但是我最大的恐惧也不是我孩子的、我孩子的安全。你知道我当我开始宣教士的这条路的时候，我心中最大的恐惧是什么？也不是我语言不学不好，也不是有一天在那边没有办法建立教会。我心中最大的恐惧是在我开始宣教这条路的那一天，一直走到我离开工厂的那一天，我心中非常的害怕我离开工厂，离开宣教工厂的那一天，我对主耶稣的爱会少过我一开始去的时候的爱。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吗？我不想要，因为 有的时候只要是宣教士，又是去那种、第三世界的宣教士， 我到任何的教会，大家都会直接把我们变成是很伟大的、哦、你们已经是奉献那么多的。但是我心中最大的恐惧是我不要用这些的事工来取代我跟主耶稣的关系，我不要到我结束宣教的那一天，我对主耶稣的爱比我在第一天的爱还要少，还要少。我想这也是保罗在启示录第、第二章、不是保罗，就是主耶稣 在 跟以弗所教会、给以弗所教会的信。他说你们之前做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好的事情，但是最后是什么？最后他跟以弗所教会说，我要责备你们一件事情，你们已经离弃了起初的爱，你们已经离弃了起初的爱、弟兄姐妹，我跟你们中间可能有些人认识已经快要20年了，就是我真的很年轻，我也不能够就是很难有认识20年的人，但是我认识20年的人大部分都坐在这边，我们不能够也不应该，这是我们的祷告、我的恐惧也应该成为你的恐惧啊、我们不要在我们变老的时候，我们回去看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爱反而比起初的爱更减少了，更减少了、最后一节，当我们变老的时候，当我们的体力，当我们的身体、比20年前比30年前、更脆弱的时候、这边诗篇七十一篇，神啊，到我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仍不要离弃我，等我把你的能力向下一代传扬，把你的大能向后世所有的人传扬。当我们的体力，当我们的身体虚弱，当我们的头发变白，这边诗篇很清楚的跟神求说，主啊，你不要离弃我，你不要离弃我。但是这个离弃我不是只是主啊你不要，而是你不要离弃我，因为我还有责任要做。主啊，你等我，我在年老的时候，我头发变白的时候，我还有责任要做，等我把你的能力向下一代传扬，把你的大能向后世所有的人传扬。弟兄姐妹们，我们怎么样去打我们的战，我们怎么样去跑我们的路，我们怎么样去守那我们一开始的道，我们怎么样去守那我们一开始跟主耶稣的爱，我们怎么打这个仗，你的孩子你的孙子就会打那样的仗。我们怎么跑这个路，我们会影响到下一代所跑的路，我们怎么去守那个道，我们也会影响到下一代会守的道。但是当我们打了那美好的仗，当我们走了跑到那对的路上面，当我们走到那对的道的上面的时候，很自然的，我们的下一代，我想不是一个宣教啊、主日一个情感的呼召，而是很自然的，我们会有更多更多的人啊、走上跟永恒有关系的事工上面。 好吧，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是不配。我们再一次回想到我们的生命，主啊，如果没有十字架的救赎，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在你的面前。但是主啊，也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你重价买回来的啊，我们只能在这边，我们来赞美你。主啊，谢谢你把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放在十字架上面替我们的罪死，也因为这样子我们现在有了新的生命。主啊，我们要替在我们中间肢体上面身体上面所有虚弱的所有病痛的弟兄姐妹们祷告啊，主啊，能够让我们在我们病痛的时候能够张扬你的大能。我们不只是求医治，我们也在医治的背后，我们也求在我们身体不管是健康不管是病痛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把那永生的盼望很清楚的摆在这边，让世人能够看到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确据是完完全全跟这个世界上不一样的。主，我们要替山谷的弟兄姐妹祷告，在宣教的回应上面，不是只是情感上面的回应，而是我们整个为我们的人生，我们如何去规划，我们从价值观最深的价值观的里面，我们来回应。主啊，你是配得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真的就像那一粒麦子啊，让我们不要忙着去救我们在地上的生命，而放手让你来掌管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有一天都能够像保罗一样有那公义的冠冕在天堂那边等着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子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